第三次哈，好像觉得很亲切，看到很多的熟面孔，然后呢也听到一些看到一些改变，像这个敬拜团哈是一个很好的改变，然后有看到那个雅亮现在会弹琴了哈，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会弹琴，但是呢很不错哈，那一年之内呢就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呢这都是每一年来就会看到可喜的现象，然后楼下还有那个年糕哈，哦还有那个很会煮，听说是位弟兄做的是不是，哎呀呀呀，我还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这种水水的年糕，以前都是吃那种硬硬的干干的那种方式的，所以我说这次回去也学到要用这个方法来煮，那我现在把这个开起来自己给自己录个音吧。那个就像刚才雅亮说的哈，那个就像刚才雅亮说的38年信主，那么跌跌撞撞的，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在研究所里面念书，跟很多我们在座的一样，就是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然后呢在那边信主以后呢才认得，在团契里面认得我的后来的先生，那么结婚毕业找工作，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也在职场做到退休，在教会里面一直参加主日学儿童的教导，后来升级教就是带青少年，然后后来又在查经教成人主日学，然后后来有在英文部讲英文的年轻人当中也服侍了一阵子，那么最近呢神好像比较差派我，就是开始我也觉得很惊讶，就是能够到连着三年能够到东部来有几个不同的教会，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然后呢再加上也开始去中国，然后我相信去年去了两次，今年我还会去，所以好像走到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都毕业工作了哈，那神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就是开始往外走，然后吴师母和我其实差不多，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心愿，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像妈妈有一点像妈妈，走到哪里呢就好像愿意把这种爱，这种关怀和一种婆婆妈妈的这样子的精神来传递一些，在我们能够传递下去，因为我觉得神他是给我们生命的生命有一个特征就是要传承，生命有一个特征就是要传宗接代，所以我们这一辈呢已经走到退休，走到都经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已经不是在教会里面再带儿童主日学，也不是在青少年当中，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带领已经开始从真正的那个教会的职位上面好像开始离开，然后做多一点的教导的工作和传递的工作，就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习稍微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这个生命能够传递下去，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上次能够来教怎么教养儿女，还有怎么教主日学，然后听说你们现在的儿童主日学非常的非常的办得很好，然后呢而且你们也有自己的读书的学习，怎么做父母，怎么注意婚姻各方面，我都觉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们可喜可贺的。那么今天我们来呢，我们两个人说我们要开辟一个新战场开辟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把我们这个属灵的成长的过程能够和大家分享，然后给大家看到一个我们走了很多的方向的一个跌跌撞撞的学习。那么我知道大概我自己在我的老大在大概还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观察到我们周围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爱主的追求的弟兄姊妹，就开始觉得说好像信仰的一个真理在生活上面呢好像有一点脱节，那么就在想说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心理学方面我也很有兴趣，就是想知道说，哦，心理学是在帮助一个人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许多的困难障碍，然后能够活得更健康，活得更没有痛苦。那么这个跟信仰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然后跟信仰又有什么不怎么样的结合？我就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那么心理学和圣经是一样的吗？还是两样的？是讲同不同的事呢？还是讲同样的事？因为我们人都在寻求一个心灵的平安，心灵的喜乐，我们想要寻求一个心灵的一种踏实的一个健康，好像也察觉到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在那边，好像让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情绪发作啦，有的时候又情绪低落啊，就是有这些问题。然后就想要说，哦，圣经是也许我的这些问题都是罪的关系，是不是我认罪认清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还是说我是不是圣经学习的不够，我把圣经好好的学，继续努力的学，那么是不是这些可以帮助我能够成长？还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在这38年当中，实在讲起来，这是一个常常困扰我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可以说是跌跌撞撞，到处学，到处看，到处听，上了很多的课。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那么我们就从希伯来书6:1-3开始，这边讲到成长的定义是说，我们从一个得救的地位要慢慢的走成圣的道路，这个英文叫 sanctification， 所以是一个成圣的道路。那么希伯来书6:1-3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一段呢，如果读英文呢，就有不同的味道，所以我把英文读一下子。那个英文是说 ，Therefore, let us leave the elementary teachings。所以就是信仰，比如说基要真理，初信造就这种 elementary teachings about Christ, and go on to maturity。就是不是说这边的完全，他们英文的翻译是 maturity。它不是一个 perfection， 不是 perfect， 不是 complete， 它是一个 maturity。 然后呢，它这边讲说 not laying against the foundation of repentance from acts that leads to death。 它这个另外的小字的翻译呢，就是一些 useless rituals， 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立根基，把那个根基立在那个 useless ritual 上面。也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要走出一个规条，走出一个规矩。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你讲话应该怎么讲，你不可以怎么讲，然后你要怎么样做，一个礼拜要聚会几次，是不是每次聚会你都要来，那么你是不是要把你的钱要多少给教会才是好基督徒，不给就没有 mature 不好。还是说你要做，比如说每天要读经，要祷告，每一天要三餐谢饭晚上要祷告了才可以睡觉，还有很多规矩，对不对？我们出去旅行也一定要去敬拜，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在很多的这种 ritual 的里面？还是说那边英文讲说？讲到 end of faith in God， 这个 faith 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也就是恩典，神的恩典，不是在靠行为，乃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来走这个成圣和成熟的道路。所以感谢赞美主，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全方位的成长的里面，我们不是说 这方面要做什么什么，这方面要怎么怎么做，这方面要怎么怎么做，这方面要怎么，你才是全方位都做到了，少一个就不行，不及格，或者是少一个就80分，扣两分，扣20分，扣10分，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而是在恩典当中，从里面把我们的心智改变，改换一新。所以成长的范围啊，第一个我相信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神是谁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的神是啊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圣灵是谁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借着祷告，我们在这方面要成长，要成长。那么这个成长，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在我们的很多的那个聚会啦，我们的教导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灵修啊，所以成长这些是很重要的。圣经的知识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经的知识，我们有的时候就没有了一个准则。圣经实在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准则，那个准则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你就会发觉旧约和新约哦，其实是一样的啊，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在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其实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就已经都在旧约里面写着，一直到新约就全部的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像我现在上次我去修创世纪，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就坐在那边学创世纪，后来他们就问我，要每一个人讲说为什么你要来上这一堂课，那么大家就看着我，因为创世纪是第一本书，对不对？那我现在信主38年了，还坐在那边学创世纪，他们就等着我讲。所以我就说，我是愿意多读圣经，每一次再上一次这个课，我还有很多新的学习啊，所以我就三个月还要做习题，还要交作业，还要被老师评分考试。我们都要，我们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非常的好，我们有各种的书信，还有新约概论、旧约概论，一些神学系统神学，然后有圣经的书卷啊，圣经，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知识，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供。服事的经验也是我们的成长，对不对？我们能够学习司情啊，学习领事啊，学习领会啊，我们学习打杂啦，我们学习隐藏的侍奉啦，我们学习在楼下的侍奉啊，在儿童当中的侍奉，我们各方面的侍奉当中训练我们的心智。下面呢就是才干和恩赐的发挥，这个是一个成长。刚才我们就讲到雅亮，他本来没有这个恩赐，没有发挥出来啊，所以去年他这个恩赐还没有被发挥出来，今年就看到这个恩赐出来了哈。那么杨相信，如果我下回再来的话，我相信他就更成熟，然后更有技巧，对不对？那么像我们的这个诗班的恩赐，带儿童主日学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本来没有的，本来不知道自己会讲故事的本来不知道自己喜欢小孩的，后来在这项的培育那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被发挥，然后我们会被发展，然后我们会本来不敢站在人前讲话的，现在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祷告讲话，这都是恩赐，都是一种教会给我们的一种成长的机会和学习。然后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主日学长大的孩子就慢慢从这个一大堆呵护下面开始，等到4年级、5年级、6年级就开始有一点点帮忙，那个小老师或者是小帮手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他可以做一点初中高中，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发挥他们的才干和恩赐。然后再下来，我觉得当我们这些的接触以后，慢慢的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会开始改变，我们看世界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改变然后你对整个生命的看法会改变你对钱的价值，你对于家庭的婚姻的价值，各种的价值，你会有一个新的 改变，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以前也许我们觉得那个要自己打拼的，现在懂得我们要依靠神。以前觉得这个丈夫或者是妻子是帮我的那带给我快乐的，服侍我的，现在也许会反过来说，我是我们要做大的要服侍小的嘛，那你要做大的，你当然就要开始说那我应该要服侍我的丈夫啦，我应该要服侍我的妻子啦，我应该来爱护他，就慢慢会学习这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下面呢，我要讲到的就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多的教导，就是人际关系。但是没有太多教导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别人走到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人弟兄姊妹在家里夫妻关系，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他们怎么样评论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是很多时候是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就看我们怎么样待人接物当我们待人接物的上面跟圣经的很多上面讲的，你们要饶恕人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定人家的罪啦，你们要包容你就发觉不对了，他是一个10年20年的基督徒，却没有在人际关系上面把这个活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太有这种教导不太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知识在人际关系上面带给我们一个改变。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刚才我也讲过，就是在社会上有的时候是会教沟通的技巧啦讲说婚姻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讲一些怎么跟儿女之间，心理学也会教这些东西，辅导学也会教这些东西，但是在教会里面好像觉得你去教这个东西就走偏了。就走偏了。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到全方位的成长理念，这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包括人际关系的成长，人际关系的成熟。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健康。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很多很属灵的人当中，他们有的时候情绪却不能够有很好的控制，或者是说他情绪不是很健康。那么我为什么会我今天的等一下会给大家有一个测试，那个测试呢是以前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修一门课就是自我的认识和成长。那个神学院的院长跟我们怎么讲的呢？他说我们神学院送出去的神学生，在圣经的知识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在各方面的教导上、讲道上，都外面的评语都很好，但是败就败在什么东西呢？败就败在最后这两个，在教会里面跟人家相处出问题，或者他自己的情绪他不是很健康，以至于他虽然是能够讲道，虽然懂了很多的圣经，但是他的服事因为这两项的不平衡，他的整个的教会的服事就受影响。那我个人也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的见证受影响，我们的服事受影响。因为你像你今天从来不认识我的人，你听我讲，那么你还可以听。如果你真的认识我，我在这边跟你们生活了30年，我在跟你讲同样的东西，那个时候你要用我的行为来听我的道。如果我没有这个行为的话，我讲什么东西你们都是反感的，对不对？因为你们会说你说到做不到，你说到做不到，大家知道的。那么你没有这个言行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你的信仰都，你这个信这个是做什么的，对不对？他们就会怀疑，那你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我们会知道有作用的，绝对有作用的。只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到全方位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把它吴师母和我们可能就是比较着重后面这两个，好不好？因为你们前面你们都 都很多的机会学习。我们今天稍微着重后面这两个。那我要把这一章给你们看，是希望你们不要搞错了，以为我们只注意这两个。这两个其实是所有要放在一起才是平衡的，这两个本身是没有不行的，一定要全部有一个平衡的成长。那么圣经的根基与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是绝对的，然后我们的服事的经验啊，这些都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可以带出一个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呢也给你们大家一些冲击，也许下回我们再来的时候就发觉你们开始有更平衡的成长。成长的不同的层面，第一个，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像刚才那个冯燕就在车上讲说，他比较注意 data。 你刚刚讲说对不对，你对于一些 facts 你的接受率你常常是从那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很多的弟兄们比较会这样，就是从这个完全是思想理性的这个层面来成长。那么也许在知识方面 data 这是 knowledge 这方面我们来好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比如说雅各他离开他的父母亲他那个吃了那个红豆汤，他哥哥要杀他，然后他就走了，离开家了，那时候他几岁，他们就会很注意这个圣经知识然后那个他是几岁的时候生那个约瑟然后那个约瑟几岁的时候呢被卖我们上次学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研究这个，为什么一堆都是男生，他们就很爱学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大家就去推算啦，通通都圣经上你好好的读都在上面哈，你可以推得出来哇，我们大家讲的就还给讲啊，谁都答对啦什么的，就很有兴趣。我想有一些人在这方面成长得很好啊，也是很感谢神，因为你从来不会想到说哦，他已经91岁了。It's amazing 哈，那个时候我以为他很小嘞，等他读算一算，哇，91岁了，就是有一些新的学习，这个是很好的啊，也很有兴趣。但是呢，这是理智这种理性知识上的成长。然后刚才我也讲到，有一些恩赐技术技巧上面的成长，比如说怎么人际的那个沟通的技巧。我们怎么跟人家沟通沟通的技巧，我们怎么样带儿童，怎么跟儿童讲话，怎么传福音怎么跟儿童讲故事，我们怎么做这些都是很好的成长，帮助我们很多技能方面的。然后下面呢我要讲到的是多一点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成长的层面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是一个自我意识上的成长。自我意识上的成长，这个东西要开始被神的真理触摸到的时候，它要碰触到你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你的成长的过程、你的成长的环境。虽然是在你没有信主以前，但是那个时候所打的基础，现在要成长的话，神一个一个会来碰他。然后很多时候呢，我发觉我自己呢要在这方面改变，因为比如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失败了，就不被妈妈就不爱你了，你要成功了才有奖品，才得到爸爸妈妈的宠爱和称赞，对不对所以呢在我的脑筋里面，爱是有条件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在神的圣经教导，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我现在对爱有个新的认识，但是在我很里面很里面，我有一个认识，那个认识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就发觉我活在两种不同的观念里面。当我在教会的时候，我会跟人家教导说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也许我在家里对着我的孩子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把条件拿出来。所以呢，我有两个信念都在影响着我， 常常做决定的时候，我会再讲清楚一点哈。下面是讲到情绪和心理上面的成长的层面，那么我要把这个呢就带到我们人的头脑和我们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这就有一点点心理学，有一点点那个辅导的那个教导在里面，但是我深深的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他讲到神对我们的创造，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的构造，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头脑的运作是怎么运作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呢，我们要知道当初的设计者是我们的神。那所以我要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我想很多你们也许都知道了，但是呢我就稍微讲清楚一点。一个人怎么学习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一件事情做基础。比如说你要学一加一等于二，你要先学加法，然后再学减法，对不对？然后再学乘法，然后再学除法，然后再慢慢的加上来，慢慢的加上来。我们人要先学走，然后再学跑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学。然后学讲话也是先听，对不对？然后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是一个人学习的过程。神给我们的这个头脑呢，就是给我们一个 association 的 ability， 就是一个连贯连接，就让我们会做接触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筋自自然然会把我们以前知道的东西把它通通连起来。然后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过去的经验就全部会出来告诉我说比如说你学开车，你到后来你那个开车子你都不太用大脑，它自自然然你就会开了，你不需要那么努力。可是当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还要很注意很注意很注意的学，但是后来你开顺了你就很简单了。所以为什么后来会简单呢？因为你就已经把过去所有的经验都存在脑子里面，它是一个自动反射，非常的快的。因为人的头脑里面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咚就出来了，你根本连眨个眼睛都不要它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个东西，我们会讲中文，我们会讲英文，我们会开车，我们会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学习过程，对不对？那在我们想想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要去上学我们要学很多头脑的知识，我们要去做实验，我们要去实际的操作。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考试考得好，那我得到爸爸妈妈的称赞，看到他们的笑脸，老师当众给我表扬，那我就学到了，我要好好的考试，考好了就会有这样子的待遇。那如果今天我考试考得不好，我就有另外一番的待遇，对不对？我记得脑子里面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错误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妈妈骂我一顿，那有的孩子呢就会觉得说我做错了，被妈妈骂，下次我就改过来。但是呢，有的孩子呢就会觉得说，妈妈不爱我，我很讨人厌妈妈嫌我我有毛病，我不行。他给自己另外一套的那个解释。这个孩子呢同样被挨了一顿骂，但是他的解释不同的时候，种在他脑子里面的那个观念和他的信念就不一样，然后后来会影响他的生活，影响生活。那我给大家举几个最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那我呢有一天早上下楼来，我的先生就在跟我的姐姐讲说因为我姐姐呢她那天住在我们家，她很早就起床了，她一起床我们的狗狗是拴在楼下的， 他呢一起床就去跟那个小狗打招呼呢，就那个小狗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人起床了。然后呢他一走开呢，他就那个小狗就叫，就要出来啊，那个我们把它拦起来了。那个小狗就要叫，就要出来，然后呢，后来一出来呢，就要去外面要大小便啊，又要带它这个带它那个，然后满屋子跑。后来我先生下楼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起床的时候呢，都不去跟这个小狗打招呼，不去理它。那它呢就躲，它就坐在那个笼子里面乖乖的，它也不吵，我们就吃我们的早饭，做我们的事，它就一个人坐笼子里面，它根本都不管，很安静，可以搞很久。他也不需要去带他去上厕所啊，不需要，他就在跟我姐姐讲这些事情。我一下楼的时候听到我先生在跟我姐姐讲话，我的火气就来了，我就开始对我先生讲话很不客气，我就觉得说，姐姐把狗放出来，你抄他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些，我就不高兴。我姐姐还在拱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了，我说他为什么要一早起来就挑你的毛病？我后来学习到，我希望以后我会教你们。我自己最近在学这个，在学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学习，就是我的情绪一出来的时候，我马上把这个情绪抓住，然后我自己知道说，哎，我有点不高兴了，情绪出来了，然后我就上楼去，关起门来就开始祷告。就问神说，神啊，我为什么会生气，然后我就求神帮助我找到那个 association， 我以前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的后面给我这个 association， 我一下楼看到我先生跟我姐姐讲话我就生气， something there associate，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结果神很奇妙的带我回去，我就在那种气的里面哈，我就因为他，我最近在学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情绪里面，让你的情绪把你带到 associate， 用情绪做一个 association， 做一个连接，把你带到那个你的那个根的地方，就是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在你的里面让你生气，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就让我的头脑回到过去的一个回忆。结果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回忆带给我的是我爸爸在管教我的弟弟。我是我爸爸的很心爱的女儿，很少我的弟弟妹哥哥他们都是讲说他们男生常常被爸爸修理，那爸爸很少骂我或打我。可是那一次呢，我的记忆里面爸爸在管教弟弟。那弟弟是不乖，因为我弟弟很皮，常常是很皮的，所以我自己那个记忆里面弟弟又做了什么坏事了，然后爸爸就在打他。那个时候呢，我就情绪很多的气，我就问我自己，我在气什么啊？我气我爸爸把家里头那种和平的气氛给破坏了，家里本来好好的，你看爸爸现在发脾气，在打了弟弟，在大声的哭大声的叫，家里和平气氛没了，我就很觉得很生气。后来我又问我自己，我还气什么？后来就说，哦，我在气，我气说我们大家全部都站在那边，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就看着爸爸在发脾气，大家爸爸发脾气了，大家都就站在那边，我又在生那个气，就觉得说哇，没有人可以do anything， 大家都束手无策，爸爸发脾气了。第三个，我又在问我自己，我还有什么情绪？我发觉我里面有一种惧怕，我怕我弟弟会受伤，因为我弟弟大概像个打得哇哇叫，还哭得大概很大声，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惧怕，就看到弟弟被打了我就怕，所以我就很生我爸爸的气。哦，我气得就哭起来了，我自己在那个情绪里面我就哭起来了，然后我就进到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光景，就觉得我站在那边这么小的年龄，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也不能挡住爸爸，我也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 然后我很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情，我就站在那边就发脾气，就很气很气。哦，原来我是头脑的这个连结啊，把那个气，那天早，就是最近我这天一下楼的时候呢，就突然就连在一起，所以我一下楼碰到这件事情，我的气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就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能够对我讲话，你知道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我的感觉就觉得我就是被卡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呆掉了，爸爸发脾气了，弟弟做错了，挨打了，大家就站在那边看着爸爸，然后啊，我就气得不得了，怎么办啊？怎么 powerless, helpless, hopeless, fear。 后来我就觉得神突然告诉我说，你的爸爸在尽父亲的责任，他在管教你的弟弟，你的弟弟不乖，他要管教他，你的爸爸在爱弟弟，你的爸爸爱弟弟，他在尽做父亲的责任，他在尽他认为应该这样的做父亲管教孩子的责任。神的话这样子给我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然后下面呢就说，你不要怕，你爸爸有分寸。后来神还给我讲说，你弟弟现在五十几岁，不是健康的很，什么事都没有。你知道吗？当我有这样子的认识，我跟神说，神啊，好像我对于同样这个事情，我有另外一个解释。我的解释开始看到爸爸的爱，看到爸爸要尽父亲的责任，他要管教这个孩子不乖，做坏事情要修理，然后也看到爸爸的分寸，这是我本来小小的年龄所看不到的。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联想到我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就跟这个连在一起。我曾经嫁到马来西亚去，在那边住了五年，跟我的公公婆婆一起住了五年。在那个五年当中，我有四个小姑都念中学，住在一起。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常常在生我公公的气，生闷气，但是我又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公公很爱我。我们吃饭的时候，一桌吃饭，他会去剥了那个虾，然后把虾肉放在我的盘里面。做公公的这么样的疼爱媳妇是很难得，他很爱我。我为什么会一直生他的气呢？因为我只要看到我公公跟我婆婆讲话，有的时候声音稍微大声一点，或者是他管教，有的时候他讲他的孩子的时候，我的气就一团气就火就上来了。我的公公对我很好，我就把这个连在一起，就跟我小的时候那种连结就连在一起，所以我的气，我就常常，我记得我以前跪在那边跟神哭，说神啊，我知道我要爱我的公公，但是为什么我这么气他？我现在是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时候常常要去认罪悔改，觉得自己对公公的情绪是不对的，我自己知道不对，他没有任何，就说他对我这么好，我为什么会这么生他的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么我记得我还提议，就是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坐在一起给父亲一个追思，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讲讲我们父亲对父亲的爱，讲讲我们记忆当中父亲的一些小事，然后我们讲的时候就怀念我们的父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觉，哇，那个被我父亲打得最多的哥哥和弟弟都很爱爸爸，非常的敬仰他，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很多的苦毒和气愤。我就说奇怪了，爸爸疼爱我，没有伤害我，为什么我受伤最多？而哥哥弟弟两个都没事，很爱爸爸。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就说我父亲打我弟弟这件事情，我小小孩的时候站在那边的一个解释， 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我的一个里面的信念，就觉得对爸爸是觉得就是说你很就是在伤害弟弟，你是在破坏这个家庭，你是给我们大家都造成很多的痛苦。哦，那个气氛的情形完全是在我的里面这么长久，我都不知道。那我深深的看到那个，后来神帮助我，就是在自情绪啊、心理啊各方面，神开启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我父亲这个事情平息下来了以后，我先生跟我姐姐讲话的时候，我的里面不会紧张了，因为你就没有那么不会有一个过分的一个敏感。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过分的敏感，就是说本来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解读，解读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时候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你跟那个人讲了一句话，突然那个人就不行了，就哇，就你说怎么一句话，那个人就这么强烈的一个反应，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莫名其妙，对不对？没有这个意思，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连结，而且很多时候这个连结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那我感谢神，我最近在学这个东西，然后在学这个东西的过程，我才开始看见，哦，我的先生背了很多冤枉，被我骂了很多，他大概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我就把他骂一顿，哎呀，看到自己的不对，你知道。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现在开始了解我为什么对我的公公有这样子的情绪。其实我有好几次都回到我和我爸爸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回忆里面，在那个回忆里面，我都发觉我自己有很错误的解释，我对我的父亲有很大的误会，然后我会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我真的认罪，因为我误会爸爸了。比如像说以前也是有一次，我想这个你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就是我跟我先生之间，我要买一个东西他不要买，这是不是有没有这样子？还是你们家是倒过来倒过来，对不对？反正不管是怎么样，这很平常，对不对？夫妻之间嘛，哈，你要买个东西他不要买嘛。但是我就突然进到一个情绪，我就觉得好像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好像觉得说我好像喘不过气来，好像我是在被压迫的，被一个限制的，被剥夺自由的，就很严重的一个反应。我就到楼上去问神了，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对这么小的一个事情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那么神又把我带回去一个回忆，那就是有一次我听到爸爸妈妈在隔壁吵架，我想每个孩子都有吧，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为钱吵架，有没有夫妻都会为钱吵架吗？我记得那一次我爸爸妈妈在隔壁为钱吵架，妈妈要买什么东西爸爸不准，好，我又气爸爸了，爸爸就是不通人情，妈妈要买东西都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他就是不让妈妈买，就是不顾孩子，不爱家，看是不是很大的误会，对不对？很大的误会。然后我对爸爸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误会，就觉得爸爸不通人情，不体谅我们妻子儿女的需要，不准就是不准。其实爸爸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经济很紧，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么东西可能就是有的可以，有的不行，那么夫妻之间就要做这个决定。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你要买一个大车的那个钱，这样看看就不行嘛，哈。那家里头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我只记得爸爸常常就是说不可以，妈妈就是要花钱，爸爸就说不可以。那妈妈当然是有的个性，有的是那个，爸爸就是要管的，是不是两个都爱家，对不对？两个都在为家庭在打算，在这个 金钱的管理上是一样的，哀家，我现在在真的是面对我那个做小孩子的那种心情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不对了，我知道自己不对了。但是我没有面对那个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在觉得爸爸就是不顾我们儿女的死活，也不爱这个家。事实不是的，事实上证明我爸爸一直都是很顾着我们这个家，也很照顾，也很爱护这个家，也很体谅我们儿女的需要，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是我里面的一个观念。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我就跟神认罪，我说神，我不应该，我那个时候那么小，他们夫妻两个在吵架，我在这边气什么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现在想想对不对，我才一年级，爸爸妈妈吵架关我什么事，我根本什么也不懂，我在那边气什么，而且我还要、啊、站在妈妈这一边，对不对，我跟妈妈一边站着，跟妈妈一伙的去生爸爸的气。后来我就认很多的罪，我认我不应该这样子的误会爸爸，我也不应该站在妈妈这一边，因为这是他们夫妻的事情啊！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就是管我自己，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去介入夫妻的争吵里面，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个了解了以后呢，我认罪了，我有一个修正了以后，我再回头看，哦，原来我先生，你知道在那个小孩子的时候，爸爸说不买你就没有办法买嘛，你那个时候你要买那个新衣你就不能买，对不对，或者有什么事情就是不能，你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你会觉得你就卡在那边，你没有那个任何的余地嘛。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我还是在那种感觉里面呢？原来我又变成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的那种情绪出来。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先生说不买这个东西，我的反应是一个一年级小女生的反应。哎呀，我才慢慢的了解我自己。那我的先生又，我又更怜悯他，对不对？因为以多少年，我们结婚已经超过35年了，多少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误会我的先生，因为我把我误会爸爸的误会就误会到我先生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就发觉哇，好像是发现新大陆，发现新大陆。我要赶快讲成长的四大模式，对不起，一讲就过时间了哈。罪的模式，我想这个是我最近在看那个一本那个遗失的日记，就是那个宋尚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就是宋天真后来找到他宋尚杰博士的一大堆所有的日记，所以他就写成一本书，我最近在一直在读这个哈。他那个宋尚杰就最会讲罪了，所以什么事情就是要人认罪悔改。那么在这个他的日记里面的确看到认罪悔改带出极大的力量，很多的那个病得医治，很多的那个鬼被赶走，很多的那个人的生命整个的改变，性情的改变，都是他认罪悔改的结果。所以呢，这个罪的模式基本上就是讲说是神是好神，人是坏人，然后你不可以再坏下去，赶快认罪悔改。那么这是一个罪的模式。那么宋尚杰那个时候是最有名的，而且是最有效的哈，就是他的这样子的，他不是那时候讲道的时候放个棺材在那个台前哈，就是告诉你那个就是把你吓死就对了，反正你真理的模式，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多懂得念圣经，才懂得怎么爱人。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知道啊，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教养儿女。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夫妻相处。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才知道这个才理财什么什么，这个都是真理的模式。那是我们一般信徒最使用的多的这个真理。下面就是敬的模式讲的，我刚才讲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你光是读圣经啊，光是那个认罪悔改啊，你这个根没有挖出，所以就某些问题，好像你没有经过这种经验的模式呢，你都是在外面涂涂抹抹，你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信主，你看已经38年了，都很认真追求，都是 标准基督徒，又有服事，又这个那个啊。但是你知道，我最近才在学这个，我才看到自己这些问题。那么好像摸不到它这么深的东西，这么深的东西。所以现在我在学这个经验的模式。那么我这个模式有没有把这前面两个有什么否定的？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些帮助我有很多的成长。我最喜欢认罪悔改，因为认罪悔改以后，我真的是得释放啊，真的得释放，我生命真的被改变。但是呢，真理的模式带给我的是另外一种的改变，另外一种的成长，另外一种自己的认识。所以呢，这个经验模式呢，等于明天可能吴师母啊，还有各方面，我们这次主要都会触摸到这个层面去给你们一些故事。那么在这个经验模式里面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书啊，心灵医治，然后讲到我们是走这个经验的模式，经验的模式。下面是一种超自然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超自然的层面，就是另外一个 player。应该怎么讲呢？另外有一个角色在那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只是一般的人没有注意他，那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层面所有的这个事情里面，他是那个搅和的，他是非常真实的有一个这个角色在那边，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去朝这个方向着想，就是说想说他可能在里面有掺一脚进来，制造出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这个超自然的模式就比较多一点，是在超自然的层面用神和这个灵界的一些属灵征战，灵界的一些就说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直接的能够识破那些恶者的计谋，能够识破恶者给我们的一些谎言，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制造出一些病啊，制造出一些问题出来，或者情绪上的一些很过分的一些表现，有那个恶者在那边兴风作浪，那么以至于呢，他们用的是神的那种灵方面的方式，直接的和这个灵来对抗，所以是灵对灵的一种，然后我们在里面与神一起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那么我曾经在这个方面呢也有很多的操练，也有很多的经验。那么比如说要赶鬼啦，医病啦，做这个医治释放啊，做宣告啊，做很多这些我也都做过，因为我说这个38年真的是很多都接触过，那么我也都学过。所以这四大模式呢，我自己后来回头再重新看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那么我希望大家看到每一个方位都有它的重要性，每一个方向都有它的必要性。因为有的时候那种真理的模式完全没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认识的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整个的舞台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玩家在那边，那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弄来弄去，就没弄到，没有抓到要点，你知道，所以也很重要。但是这个经验的模式我刚刚跟你们讲了，就是说你光读经祷告是没有办法做这样子深的一种恢复，这样子深的一种改变，就说那种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我个人现在是认为神他愿意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活在真理当中，行在光明当中。那么一个人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神就赐下恩典与真理，他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成长要素，最最重要的这个要素就是神。那在那个哥林多前书有讲到，让我们成长的是谁呀？ 是神在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你们大家都记得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边有讲到说，但是浇灌的是什么亚波罗啊，还有保罗啊，但是真正让他成长的是神。那么我们也要记得这个成长的要素，我们可以有这一派那一派这一派那一派，但是真正让我们灵命成长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圣经、耶稣、圣灵、天父，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恩典和真理是所有成长的基础。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好好的成长。下面一个就是我们人的选择，我们人要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扮演一个不轻重的作用。我们的神他除了我们人与他配合以外，他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神他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我们有选择权。那么这个选择权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使用出来。我们要选择顺服神的真理，我们要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神我们才会成长。我也可以选择不面对问题，不带给神，就把它扫在那个 under the carpet， 对不对？我们就把它藏在那个地毯下面，用个布罩起来，我们就不去注意这些东西，那你就不会成长，你神就会 leave you alone， 你在这方面你就不成长。所以我们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面就是讲到关系。我上一次来，你们如果记得的话，我就讲到三位一体，讲到关系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个关系的神。那么真正的成长一定要在关系当中，所以真正的成长一定要包括主内的肢体在内，也一定要表现在与人的关系当中啊。所以我们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国内的时候辅导一对未婚夫妻，他们来见我，要问我他们要不要可不可以往前结婚，往前再走到结婚的路。当我跟他们谈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爱主，然后两个人都极多的服侍神，这个男的甚至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当他们分析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发觉这个男孩子呢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关系，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这个未婚妻呢一直都觉得好像不被爱，一直觉得没有办法跟这个男方有一个亲密的感，有一个亲密感。那男的就说我觉得我已经很爱他，已经付出很多了。那女的就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跟他谈了很久以后就发觉这个弟兄呢是我们美国三一神学院的博士，我差点吓昏了，因为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博士。然后他说他曾经到我们的教会来讲过道，哇，肃然起敬。但是我却跟他们讲说我不赞成你们结婚，我说我赞成这个弟兄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因为你没有建立这种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谈心，不知道跟人家怎么样的一种认同啊，一种感受，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这个姐妹永远活在那种孤单、不被了解啊、被遗忘的这种感觉里面。所以我说，我不太赞成他们结婚。我说，你们先培养这个东西，你要下决心，你要练习、操练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很抱歉的，当我们只是有一个圣经上的成长、知识上的成长，而没有在人际关系上使用出来，他能够讲道是可以讲。但是我就跟你们讲过，讲了30年以后，人家就发觉你都跟人家没有关系。神是爱，为什么你没有活出那个爱来？所以真的语重心长的希望他学习什么是爱，他要回到他成长的过程。因为他跟我讲他成长的过程，从头到一个人，他也没有朋友，也没有跟同学来往，他就是一个人一直走，就是一个人，很不健康的成长，以至于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有一个友谊，跟人家有一个深交，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成长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用同样的眼光去想到你们的儿女，想到你们的儿女， 因为现在你们的儿女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你怎么样给他们一个健康的环境，怎么样让他能够没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解读。下面就是时间，成长的要素，我等会儿再稍微讲一下那个时间。时间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没有，我们需要经历一些危难，我们需要经历一些哀伤，我们在这些当中我们学习成长，我们要经历一些失败，我们要经历一些成功，我们在各种的经历当中成长，我们要经历一些啊生孩子的喜乐，那么我们要经历一些与人家告别的悲哀啊，有的时候找到工作的喜乐，被人家解雇的悲哀，这是成长的过程。那么啊，所以你说一个20岁的人他要长好了吗？他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这些学习的机会，他还没有 mature， 对，还没有 enough things to 让这个人能够成熟，因为他需要时间，成熟需要时间。但是呢，时间并不表示成熟，对不对？有的人80-90岁了还没长大，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希望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人，希望我们能够跟着我们的年龄一直的长，一直的长大，一直的改变，一直的学习，然后一直的成长和成熟。那下面我再稍微讲一下那个就是刚才的这个上面这个成长的不同的层面，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个成长的不同的层面来看看你们儿女的成长，看看你给你们儿女所提供的成长是哪，是不是每一个层面都提供到了，有没有每一个层面都提供到了，你是不是可以意识到光注意理性思想知识技术的学习不是一个全面的成长。你现在希望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光有这些方面的成长不是一个全面健康的成长，而是一个偏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或者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想的人，都觉得说小孩子就是让他去念书，对不对？让他能够考好的成绩，念好的学校，而让他能够学钢琴，学打球，学这个学那个然后能够就说能够超前能够提早念书，提早毕业，提早工作，什么都提前。但是超前超前提前提前，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自我意识，给他一个健康的家庭背景，健康的生活环境，让他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情绪的一个培养，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了以后才发觉说 Whoops，他这方面完全都不成熟。所以现在如果你们的孩子还在你们的下面，你们还可以给他们提供全各方面的一个健康的成长。那像刚才如果是我的，比如说我父母亲如果在吵架，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家里头有一个女儿会跟我讲说，爸爸从来都不顾念我们，从来都不爱这个家，我想我会告诉孩子说不是这样的，我会告诉孩子说，孩子，爸爸不是这样，爸爸爱这个家，他也是在替这个家打算，他是在尽他做父亲的责任，他是在尽他做丈夫的责任，他要管理钱财，他要管教儿女，我会解释给我的孩子听，以至于他就不需要在小的时候在那边骂爸爸的时候，我就跟他，因为我也大概在生我丈夫的气，就说就是他就是没良心，他就是什么什么，也许我要买什么东西，你看他就怎么讲都讲不通。也许我现在的话就会马上纠正这个孩子的观念，我想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那个孩子回来会讲说，我真是一个，你知道，就是说没有用啦，我是不行的啦，我知道我就是不行啦啊。像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纠正他的话 他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成为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信念。所以你听到这样子的话，你要改正他，告诉他说，你看你画图不是画得挺好的吗？啊，你看你打球不是打得挺好的吗？啊，虽然你也许这次英文考得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其他方面不是挺好的吗？给他说你不是不行，我们就现在就抓住机会，就给他建造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一个自我的意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我们再下来，赶快跳哈，跳下去。成长的步骤，成长的步骤，刚才我已经稍微把这个步骤讲给你们听。第一个就是察觉我的问题，感谢神，现在我比较学习到怎么察觉。像我跟我先生一吵架，我就察觉我有问题。我以前一吵架是察觉他有问题。我成长了呀，这是三十年的成长的经验，希望你们早点成长呀。所以我察觉我有问题，然后我要去好好的挖掘我的问题，我要到神的面前去，我要面对我的问题啊，我要去处理我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愿意到神的面前去，我愿意把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有的人因为生长环境啊，有的人一做错事情就躲着神，不敢见神的面。我不晓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一做错事情，他就躲着爸爸妈妈，就没脸见爸爸妈妈的面。那么今天呢，现在神是我们天父了哈，所以他一做错事情呢，他就跟神没来往了。等到他这个事情过去了，他就跟神报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得这样子的人。其实像这种都是要察觉，哎，我有问题，为什么我一出事就不理神了哈？我里面有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来察觉我们的问题，然后选择我们要，这个是需要人配合的，我必须要选择我要面对，我要对付，我要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真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领受真理。像我的话，我就会安静的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在我这样子的痛苦，我在我这样子的绝望，我在我这么的惧怕里面，神，求你来对我讲话，求你来告诉我。神就开始告诉我另外一种的解释，那个小孩子所没有想到的一些解释，神就告诉我，就把我带出来。有的时候我记得神就抱着我啊，我一个人，我有一次很伤心，一个人在学校里面，我就一个人在那个角落里面，躲在一个很角落，一个人坐在那边哭。那后来有一次我就回到那个光景，我就坐在那边哭，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坐在那边哭好可怜了，好伤心了。神就坐在我的旁边，把我抱着，陪着我坐着。哎呀，我就觉得哦，我不孤单了，我就觉得所有别人都没有，没有人来找我，但是哦，神在我的旁边，他来找我，他来陪我做，就是神用他特别的方法来安慰我的心啊，来医治我里面的这样子的伤心和一些那种自哀自怜的那种话。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真理啊，领受神的爱，在这样子的一种经验上的领受呢，真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帮助。然后它所影响到我们的就是那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神所能够做所有任何都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可以把我们的过去能够它不是改变我们的过去，因为事情是事情，事实是怎么样，不是不是你，不是世界兄弟，我也天天的衰残，是我们的老师三家国会，我有跑要我去一下，我告诉我们那叫做的脚踩过日子，这个、非常棒的理由去说，我教的很不好，学的哦，他就回去更真的一直奶梅和我是喝米汤长大的，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每次在送自己的下去在一听啊，是说你哦，他反正发觉自己有这个问题，发觉这个是错误的一个眼光，错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发觉自己有很多的错误，然后他开始有一个察觉。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察觉，我们察觉怎么样观察自己，怎么样了解自己，怎么样做这个察觉，然后自己怎么样靠着主往前走。他要在神的面前重新的，他都知道，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我是哦被神所爱的，我是被神拣选的，可是我先生一看电视我就回去哭，说他不爱我，没有人爱我。 那个信念就出来了。所以啊，他现在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演说家，很多人甚至很几千人的教会都请他去讲道，然后很多的人是跟着他的课跑的。可是你看看他在这样错误的脚本下面，他痛苦的过了那么多年，都不能相信他是学心理学的，他是学心理学，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脚本，所以很痛苦的走出来。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一个作业哈，也是我们一个察觉的工具。他也发给他所有在他什么，他就是说做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你就去好好的回家做一做。做一做呢，他后面有一个算分的方法。算分的方法，你算的分数如果超过五分的话，你记得你那个就是你的，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脚本。那么啊，我这个就你自己留着。我今天有任何的目的的话，只是说希望让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也许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开始啊。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这个作业先别看哈，祷告完了再看，回家做，十分钟就好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我们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因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典和真理，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里面健康的成长。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有一个美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要带我们进入光明，你要带我们走出我们的错误，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谎言。主啊，你要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扎根，你要我们行在光明当中。主啊，你也应许那个平安和喜乐常随着我们从今直到永远，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得胜有余。主啊，求你把这样子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在走这个成圣成长的道路当中，主，我们是满怀着盼望，我们满怀着我们的一颗欢喜快乐的心，说哦，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主啊，我们也愿意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承认说，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主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错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也愿意承担这样子的责任，说我们要把它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你一一的来教导，来改变我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心路历程。主，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张老师给我们这样的分享。那我有幸的